马斯克的 SpaceX 要去收购 Cursor， 这就是一对难兄难弟的双向奔赴。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2026年4月21日 SpaceX 在 X 平台上发了一条声明，要用600亿美金买一家叫 Cursor 的公司，如果最后不买了，也给人家100亿美金的分手费。大家要注意啊，这里头有一点要强调一下，这个600亿美金呢，其实不是收购，而是一个收购承诺或者叫收购锁定。它不是说我现在就花钱买，而是说到2026年年底，如果大家合作的比较开心啊，就相当于是一个试婚似的，先住在一块同居一下，同居如果合适了，我就花钱把你娶回来啊，如果不合适呢，咱们就好说好散啊，我也给你一个青春损失费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什么叫做锁定呢？就是我们约定一个时间，约定一个价格，在这个时间里头你得忠诚啊，你不能说在这个时候你就跟别人谈去了，或者谁给你钱多你跟人跑了，这事是不行的，也算出轨啊。在今年年底之前600亿美金我给你承诺好了，你不要乱跑啊，你就安安心心的在我这儿待着，咱们来试起来啊。如果试婚失败了，2026年年底了没做成，您就拿着100亿美金走。我们以前做投资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承诺啊，跟人去签投资意向书，后边都会有这个签字费，如果这个案子最后签完了，我去投资你或者去收购你，咱们交易就做了。但是呢我们会有锁定期啊，在多长一个时间内你只能跟我谈，不能跟别人谈。你不能说同时脚踩两条船啊，说他给我这么多钱，你是不是愿意多给我一点啊，然后再到那边再接着说同样的话，这个事儿是不行啊。一旦说最后我不要你了，这个你是要给人损失费的，你不能白占人便宜。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这段事情上呢，其实很多人理解是不对的，有些人觉得马斯克又高瞻远瞩了，马斯克又要去增强自己的编程能力了啊，继续跟 OpenAI Anthropic 竞争了， Brook 要成为 Cursor 的主模型了， SpaceX 要做估值管理了，马上要上市了，是不是把这个价格好好算一算，这些实际上都是错误的理解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讲一讲什么叫难兄难弟的双向奔赴的故事。您听着有意思，记着给点个赞啊。首先呢是两个孤儿，先说 SpaceX， 实际上呢它这里头真正参与交易的是 XAI， 就是前面2500亿美金收回来的这公司。当时很多人说值还是不值啊，你就挣这么点钱，你一年营收就几十亿美金，还亏个几十亿美金，对，就是你营收是有的啊，但是利润是负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你凭什么值2500亿美金啊。大家注意，这2500亿美金里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标的，或者说能够支撑它这个价值的东西是什么？算力中心啊。原来大家都说我花钱买显卡了，我有100万块 H100 显卡啊，这个东西是值这个钱的，原来这个逻辑是通的，没有任何问题。包括谷歌说我要花钱去买显卡，要去建 TPU 的算力中心，市值涨啊，股票涨，微软啊 ，Oracle 亚马逊说我们裁员，我省下钱来，我们去买这个显卡建算力中心，行啊，股票涨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现在在 XAI 这个2500亿美金的估值里头也是有这块逻辑的，但是这个逻辑有个问题，就是你买了这些显卡以后，你得让它能够产生价值，你不能说我光把它买回来囤在仓库里，这个东西它就值这么多钱，值2500亿美金，这事儿肯定是不行的。原来呢大家看着马斯克的光环，而且它不是上市公司，你也没有财报出来，所以你说我有100万块显卡的算力中心啊，那你确实是值2500亿美金，大家也愿意来认这个数。但是你要上市了，一旦上市了以后你要干嘛？要公开财报啊，作为你这么大一块市值支撑的资产，你要向大家去汇报的，就算你不汇报，人家开财报会的时候也会有人来问你的，要问一个很关键很扎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您这些显卡的利用率是多少啊？到底有开机了多少，多少没开机啊？马斯克这100万块显卡开机率是多少呢？ 11%， 是非常非常低的，整个行业里头也不可能说 100%， 正常的数字呢大概是 45%。 那你占 11% 这个事儿肯定是不对啊，你说你买回来了这没毛病，你快速的把它搭起来了，你牛，你工程能力很强，但是你搭起来以后没人用啊，这事儿有问题。马斯克要干的事情是什么？就要找一波人把它用起来。 你找谁呢？找 Cursor 啊，你们还有一些用户还在使用，你跑到我这儿来用啊，你把这东西用起来。那你说马斯克的算力中心100万块 H100 这么稀缺的资源为什么没人用呢？原因很简单，他的 Grok 到目前为止压根就没有形成生态，现在谁去花钱买 Grok 的 API 基本上没有，现在使用 Grok 的大部分都是在 X 平台上。你去问问说这个姑娘很漂亮啊，去给我把衣服脱了，或者说去给我做一个很下流的姿势，或者说你去问一下说，哎，这个新闻是真的是假的呀？大家现在主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使用 Grok， 并没有大规模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比如说用它去编程啊，用它去做 Harness Agent 啊，把它跑一些 AI Agent 的这种模型啊，都没有干，所以它压根就没有被充分的使用起来。它的整个模型的能力呢，其实也不是特别强。很多人之所以愿意用 Grok， 是因为第一个它说话百无禁忌啊，第二个它画图也相对来说百无禁忌，第三个呢，因为它结合在 X 上啊，你确实用的很方便，你随时 at 说 Grok 这事是真的吗？ Grok 帮我核实一下，它马上给你回复啊，这个确实还是很方便的。其他的基本上没有外溢到 X 平台外边去，所以呢，它整个的算力中心是基本停摆的一个状态吧，或者说只有 11% 的利用率吧。原来没事啊，你一旦上市了，财报出来了，开电话会议了，别人来开始问你问题了，这个就藏不住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必须要找人来把这个算力中心的这个卡要把它用起来啊，这就是 XAI 现在遇到的问题。另外一个倒霉蛋是谁呢？一定是 Cursor 了。Cursor 呢真的是起了个大早，现在看着有点要赶晚集的这个样子了。他呢是最早的 AIIDE 四个 MIT 的辍学生，从零开始三年时间，现在呢是做到了年化收入20亿美金的一个状态。大家要注意啊，600亿美金的估值要去收购他，他的年化收入只有20亿美金。什么叫年化收入？就是在2026年的3月份他收到了不到2亿美金的收入啊，也就这点钱啊。这个钱为什么叫年化收入？你想你一个月收到了比如说 1.8 亿乘 12， 你不就一年应该能够收到20亿美金了吗？它大概是这么来算这个数的。至于前面那个数就不算了，咱们只按最后一个月的年化收入来算。现在甭管是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都是这么来算他们的收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说 OpenAI 2025年是不是挣了250亿美金啊，不是这样的。 OpenAI 的年化收入是250亿美金，只是说哎，他最后一个月可能挣到了12/250这样的一个数字。 Anthropic 年化收入到300亿美金了，最后一个月挣到的钱是300除12啊，这样的一个数字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个年化收入20亿美金的公司，它的收入乘以30倍，也就是 PS 是30才能到600亿美金，这不值吗？这个玩意儿啊，这个咱们算估值嘛，这肯定是不对的呀，谁能够允许这样的交易执行呢？别着急啊，咱们往后去说这个事儿。Cursor 现在呢，用户还是有的啊，因为有一段时间它确实是最好用的，用户还是有，但是呢，它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自己的模型。没有自己的模型呢，它就只能够被模型公司所收割。Cursor 一直有人质疑说你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啊？你一头是 Anthropic 的 Cloud 模型，虽然还有别的模型，什么 OpenAI 啊、Gemini 啊、这些 Grok 啊都有，但是呢，其实进去大家主要使用的就是 Cloud。 另外一头呢，它是在 VS Code 的基础上去套壳的，就是 IDE 啊，是微软的 IDE 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我去给你做一个外壳，然后呢把 Anthropic 的 Cloud 模型给你接进来啊，所以它做了一个中间的一层，两头都不是它的。先说这个模型这一头，它就只能老老实实的被 Anthropic 收割啊。现在这些模型公司呢还特别坏，怎么个坏法呢？他们一开始定了一个价格啊，比如100万 token 是多少钱，这个价格呢它永远不降，后面呢它通过一些套餐啊，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呢推出更便宜的方式，让这个用户绑定在它的平台上直接使用，但是你如果继续买它的 token 还是这个价格，它不降的。就像我们现在如果使用 Anthropic 的套餐啊，比如说100美金的套餐，你这个一个月你基本上是够你用的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套餐，你生买它的 token， 你可能一天几百美金就不见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吓人的啊。所以下降的这个成本，这些大模型公司并没有释放给它的用户，你原来按这个价格买的，你就永远是这价格啊，从来不给你降价。下降的这个成本都是在 他自己的套餐里边去消化掉了。这个是 Cursor 遇到的一个最严峻的问题，必须按 token 去向 Anthropic 付钱。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的毛利率是负的，他从他的用户那里收到$1，他要向 Anthropic 付 $1.23，收的钱越多亏的钱越多啊，他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后面呢 Cursor 也是痛定思痛，说我干脆自己做模型吧，自己做完了以后我自己去托管，成本下降了，我就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啊。他准备走这一条路，结果尝试了两次啊，这帮人呢反正也是太年轻，也有点好面子，有些事情呢拎不太清，因为刚才我们讲了他是辍学生嘛。两次模型呢实际上都是拿中国模型去改的，第一次好像是用千问还是用什么改的，第二次是用 Kimi 2.5 改的。做完了以后啊，还自己要面子，说我是 AIID 的老大啊，这个行业的龙头，我不能承认我去套壳去了。但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多精啊，你把模型拿出来马上就被人发现了，搞得非常非常被动。现在 Kimi 2.5 的这个模型你去拿它套壳重新训练一下其实是可以用的，并不是说完全用不了，应该比 Grok 还要好一些，但是跟 Cloud 肯定是有差距的。如果你一开始就跟人说了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价格也不贵，其实大家是愿意用的。 OpenCode 就是这么来干活的啊。 OpenCode 卖他那个Go套餐一个月$10啊，在里头给 Kimi 2.6 给 GRM 5.1 什么，其实大家是愿意走这条路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上来不说啊，程序员还多少有点小洁癖，那我干脆就不用你了，我就要狠狠的用这个 Cloud 模型啊，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现在等于是这一头都被堵死了。另外一头呢，他选错路了。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你要编程一定要有 IDE， 我们要去看代码。结果现在大家不看代码了，你像我现在写程序根本不看代码。包括像卡帕西什么这些人写程序也不看代码。那不看代码我就不需要 IDE 了，我直接用这种命令行工具就可以用了。而且命令行工具像 Cloud Code 呀，像 Codex 这些命令行工具，它不光可以写代码，它还可以作为 Harness Agent， 它可以直接作为 AI Agent 的这种平台来去用使用了，它可以去控制你的电脑，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了，它已经超越了编程工具的这个范畴了，直接向下一个阶段前进了。那么这些做 IDE 的人就亏了，这是遇到第二个问题。遇到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讲了，它是在中间啊，一头是 Cloud 大模型，另外一头呢是微软的 VS Code IDE。 前面微软其实也跟他商量过，说算了你卖给我吧，我现在 VS Code 就是世界老大，所有人都在我这上做，包括咱们前面讲的 WinSurf Anti-Gravity 还有现在 Cursor 都是在 VS Code 这个开源项目上去套的壳， VS Code 后台就是微软在维护，说你干脆卖给我就完事了，咱们就这么接着往前走。但是呢价格没谈拢，说我们前面这些融资都融了这么多了，我觉得后边还有机会啊。我们原来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创始人啊，我们一般怎么形容他们呢？叫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就是这样的一波人。那么没谈拢怎么办呢？微软说，那没谈拢就算了呗，我限制你啊，以后你在 VS Code 上我就不给你新版本了，你在 VS Code 上想去使用我自己闭源的一些东西我就不给你了，你现在只能使用旧版本的 VS Code， 我不允许你在我这升级了。搞成这样，最后弄得里外不是人啊！ Anthropic 也收拾他，微软也收拾他，而且 Anthropic 还干了一个特别绝的事儿，是什么呢？直接把他的一些用户给封了。比如说 XAI 当时呢就买了 Cursor 的服务，然后在这个里边使用 Cloud 模型去编程。 Anthropic 说我认为你是我竞争对手啊，我直接把你封掉，我不让你用了。这个就非常非常过分了。 Anthropic 说我随时可以指定你是我的竞争对手，我就把你的账号给你封了啊！这个是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有权利。在这儿呢稍微提醒一下正在被 Anthropic 的 Cloud Code 竞争的这些行业，很多这些行业里边的公司呢因为被 Anthropic 打压，所以他们会拼命的去使用 Anthropic 的模型改进自己的业务。千万不要干这个事儿啊，因为你干的小无所谓，你一旦干大了， Anthropic 认为说我也要干这件事儿，我也把这块事情做起来，我认为你跟我竞争了，咔嚓给你把账号封了。前面那一段时间他在征留你的数据，后边那段时间直接把你账号封了。所以如果你是因为 Anthropic 的竞争啊导致业务困难的话，请去使用 OpenAI 的模型啊，千万不要去使用 Anthropic 的模型。其实 Cursor 早期也是 Anthropic 的好客户啊，用量最大的就是它啊，后来就是各种刁难啊，因为 Cloud Code 出来了以后他认为你在跟他竞争，咔嚓就给你收拾掉。这就是 Cursor 现在遇到的问题，我需要算力没有啊，我需要模型没有，我想去做这个 IDE 那头还被收拾，然后还路走错了，后边怎么办啊？搞不定了，马上就要挂掉了。 他是老大，那老二呢？老二叫 Winsurf， 前面已经把核心团队卖给谷歌了，剩下那块呢就苟延残喘就算了。所以这个老大现在在孤军奋战，在往前走。那么现在两个难兄难弟，就只能是双向奔赴了。所以这笔交易的本质就是 Cursor 可以在 SpaceX 的空闲机房上部署自己的模型，比如说他前面用 Kimi 2.5 训练的这个模型，甚至呢，因为机器控的很多嘛，你还可以用 Cursor 自己积累下来的这些数据，再去用 Grok 模型，或者是用 Kimi 2.6 或者是 GRM5.1 这些开源模型再去训练新模型出来，基本上是可以接近 Cloud 的这个水平的。这个是对于 Cursor 来说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你也不需要再向 Anthropic 交那么多的 token 钱了，咱们就在 SpaceX 的机房里可劲造就可以了。对于 SpaceX 来说的话，我现在也可以跟大家解释清楚了，我这个100万块 H100 的机房里头到底在干嘛，天天在那儿落灰跑老鼠，这事儿肯定是不行的。我这有干着呢，有 Cursor 在里边把这个显卡都烧着呢，我也能够达到 45% 甚至更高的一个使用率啊，这不就可以了吗？所以啊，他们相互之间打一个掩护。那你说最后会不会真正实现并购呢？这样的一个并购，600亿美金去买一个年化收入20亿美金或者25亿美金的一个公司，他的股东就乐意吗？大家要注意啊， SpaceX 的股东和这个 Cursor 的股东里边是有一定重合度的。对于这个重合的股东来说，我又投了 Cursor 又投了 SpaceX， 他们所希望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希望我哪一笔投资都别亏，我这个 SpaceX 的投资啊不要减持，我 Cursor 的投资也不要减持。这个里头重合的是谁呢？谷歌啊，谷歌是两边的大股东。其他的这些机构股东呢也有一部分是在两边都占股的，对于他们来说啊，在做这样的交易还是可以接受的。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呢？会不会说到了2026年的年底啊，皆大欢喜花600亿把这公司买回来呢？这个可能性基本上等于零啊。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就跟刚才咱们讲这试婚这过程似的啊，你试了婚以后到底有多少最后真的能结婚吗？其实不多的。现在这笔交易马斯克压根儿也没有惦记把这公司按照买回来的方式去做。第一个，现在 SpaceX 已经交表了，向 SEC 交表，我要上市。你在这个时间点上再想收购一个600亿的公司回来肯定不行，因为表交上去你是不能动的，必须等你上市了以后再去说后边的话。而你一旦上市了以后，你再想收购600亿的公司，那就不是你们几个投资人加上股东坐在那拍脑袋就可以搞定了，到那个时候是要开股东大会的，所有的股民买你股票的人都要坐在那投票的，所以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通过啊，就不要想这事儿。第二个呢，现在 Cursor 的核心成员已经开始从 Cursor 离职，直接到 SpaceX 去入职去了，所以最后马斯克要的是 Cursor 这帮人，至于 Cursor 这公司就拉倒了。 Cursor 现在也快混不下去了，手里钱也烧得差不多了，他们现在要再融一笔钱，再融20亿美金，以500亿美金的估值再去融。这个时候因为有 SpaceX 兜底，因为我最后要用600亿美金买嘛，你们还是可以投进来的，即使我最后没买啊，我最后这个100亿美金的分手费也可以赔你们的钱。所以现在请把这20亿美金交给 Cursor， 让他再烧一段时间，这件事情也可以解决。剩下这些投资人啊，甭管是 Cursor 早期的投资人还是最后这20亿美金的投资人，对于他们来说呢，这100亿美金的这个分手费我们就盯着这个分就完了。对于 SpaceX 来说，为了让我这个业绩好看点，掏这100亿美金值吗？这事儿呢咱们要这么来分析啊。第一个， Cursor 有价值没有？还是有的啊。它的价值不是20亿美金的年化收入，而是什么呢？它有这么多的用户编程数据啊，这个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你拿着这样的编程数据去训练编程模型，这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了一个话，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啊，就是 Cursor 进入到 SpaceX 以后会拿着他这100万张显卡的算力中心可劲造训练新模型，或者使劲让用户去使用，然后推出各种的廉价套餐。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可以把这些算力成本直接摊进去，你这100亿美金啊我确实要给，但是 有50亿美金是已经当算力把它消耗掉了，我就不用再给你了。所以这个事儿也算是一种小小的关联交易吧。你只要是最后的这个价格是公允的，就是左手倒右手，我们愿意做，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算过去了。剩下的几十亿美金呢，就跟这些早期投资人分一分啊。那你说这几十亿美金也是钱啊，但是到那个时候 SpaceX 已经上市了，他可以拿什么来分？可以拿 SpaceX 的流通股票来分啊。我直接增发一笔股票，我把这股票分给这些投资人不就完事了吗？比如谷歌，你是 SpaceX 的股东，我这个 Cursor 没买，你那边受到损失了，我再多增发一点 SpaceX 的股票，把这东西给你行不行？谷歌也是乐意的。 SpaceX 股票它肯定是香的呀，大家愿意接受的东西，就算有些人说我不愿意接受，我给你一点点现金，剩下的人还是愿意接受 SpaceX 股票的啊。所以这个生意对于 SpaceX 来说绝对不亏，重新得到团队啊，因为原来他自己的团队都散了嘛，得到大量的编程数据啊，把自己空空荡荡的机房跑起来啊，让这个报表好看，还可以把这个机房直接按照几十亿美金的算力直接把它卖掉，投资人啊也可以收回自己的投资，甚至还可以拿到 SpaceX 股票，所以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交易。至于说最后SpaceX 到底能不能做出一个特别好用的开发工具来，或者能不能做出新的能够战胜 OpenAI 战胜 Anthropic 的这种模型来，这件事儿呢，我觉得算是美好的愿景吧，我们可以继续期待，但是稍微有一点点难啊，它起步还是要晚了一些，我们希望马斯克能够把它做出来吧。好，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